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聚焦这场战争，川普肯定不打了。这件事儿呢，基本已经这样了，市场是一片欢腾，油价一开盘跌了 8%， 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股市也在涨。现在呢怎么样呢？又重回了之前那个俗烂的谈判的游戏，那一幕又回来了。那前几天折腾什么呢？又炸了俩礼拜，这俩礼拜是因为什么呀？前面的问题解决了吗？有任何改进吗？没有。那今天呢，正好到昨天是距离美国中期选举整整100天。那到这个时候，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整个大盘的形势怎么样呢？那现在如何？整个民调各方面啊，大势情况如何？一会儿给大家汇报一下。另外，今天呢，中国国内的新闻也不是特别多啊。另外有两个小朋友获得数学奖，那个新闻都过劲儿了，这再说也没意思了。包括前两天中国财政部发的那个新的数据啊，本来想推荐一篇小友的文章，这时间呢也过了啊，干脆呢今天我压了好几天的墙内的一位好友发给我的一篇东西啊，是墙内的一个投稿，是中国当下面临的25个困境啊，在我手里搁好几天了，我答应他一定呢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那今天呢我们就说说这件事儿，和大家聊聊整个对中国目前总体情况，他这25个方面基本都包括了啊，一会儿呢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些直观的感想。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说台湾。前天呢在台湾的凯达格兰大道啊，我们到台湾的时候我还专门到那儿去看了一眼，站在那个自由公园吧，我就在这儿看他是怎么摆这个牌子，后边那总统府大致是个什么状态，离那个景福门有多远，我还真有切身的感受啊，这个很有意思。国民党呢搞了这么一次大型的抗议集会啊，说有20万人，最后看大概有10来万人啊，你人是不少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爆发了一个毒油事件。这件事儿呢我一直在冷眼旁观啊，现在呢那没办法了，他也整完了，咱们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有很多朋友不在台湾，可能都不知道他们在闹什么呢，这因为什么呀？简单给大家讲讲呢，在沙拉油里边检测出了致癌物，叫苯丙芘啊，这样的一种东西。事情的起因呢是中联油脂，这是一家大型企业生产了一批大豆色拉油，结果被下游的客户送检的时候发现这个苯丙芘超标了。超标有多少呢？台湾规定呢这个苯丙芘啊，这是致癌物质，允许呢2微克是什么呀？我想想啊， PPB 是10亿分之克，它就是每千克2微克，大概是这么一个单位吧，是 2PPP， 这是台湾的标准，在它这儿检测呢发现了是8，等于这批产品超标了4倍。那苯丙芘这是一种国际公认的致癌物，特别是经过高温烘烤啊，燃烧的不是太完整，或者是在加工过程中如果温度呢不够的话，那这对人呢确实吃多了的话对人有致癌影响，这是肯定的。那一下就闹了，那闹的结果咱们先说这八厉害不厉害，这油就是毒油吗？啊，倒也不是。整个欧盟的标准，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对这件事儿设立一个专门的标准，欧盟呢大概之前有，它是2， 台湾呢就遵循了欧盟的这个标准，用的是世界最严的一种检测，是二啊。中国有没有？中国有。中国的标准是多少呢？是10。那现在台湾这个超标检测是多少呢？是8。也就是这个标准如果放在中国的话是合格产品。那当然中国为什么把标准一下是欧盟的5倍，这是怎么回事？人家可能有自己的道理，咱们也不是专家，不好评判。那台湾呢就认为我这8，那你比标准高4倍嘛，这就是独有，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咱们就该查查，该罚罚，对吧？该咋地咋地，怎么产生争议了呢？5月份的时候，有那个客户就发现这个东西异常，就报告了。结果这个中联油脂到6月11号，他们就接到了下边的检测结果，他们就知道整个的产品不合格啊，就超了4倍嘛啊，结果异常。然后他们等了2个多礼拜，到6月30号才向政府的主管机关来通报。那政府主管机关认为你们有点故意延误通报，重罚了新台币1.652亿，合人民币大概4000万人民币，对他进行了重罚。可是你耽误的这20来天，这可要了命了，因为它呢是一个台湾最重要的食用油的生产供应商，下边有360家下游企业，波及到了232种食品，餐厅、学校、便利店、食品加工厂，大量的终端产品一下全下去。11号你就知道不对，为什么到30号你再向主管部门通报呢？然后就马上要求下架。这一次下架呢，那当然涉及的面就比较大，而且呢，大家你在你明知道的情况下又让我们吃了20天，你这啥意思啊？让大家感觉到心里是很不高兴的啊。所以说这件事呢，当然对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平时你们的监管各方面就出现了一些啊，那当然了，你肯定得找你政府嘛，奸商，那咱们治他，那你们这个看门狗，你们做到了没有？那当然是有问题了。那在出现问题之后，中央政府呢和地方政府就开始做了各自的一些，你也不能说表演吧，他们就做了善后的补救。那地方政府呢，特别是台中市卢秀燕他们这儿表现得特别积极啊，然后我们自己就抽检，然后尽快向社会公布结果，扩大下架的范围。但是中央行政部门就认为呢，咱们还是按照既有的程序，咱们有规则呀，然后由中央统一确认检测的结果，你们自己搞的那个也不规范。他也认为呢，你比如说你别造成恐慌啊，无限上纲、无限波及，这也不对，能不能由我们统一啊，有组织的来发布啊，来追踪整个东西的导向流向啊，不要造成社会的恐慌。也就是两个，一个是很积极，一个呢是强调规则，还是按照规矩办。结果两边呢那就不干了，那地方政府说你中央你太慢，你干嘛呢？你们试图掩盖里边的消息。那中央认为呢，你们地方到这时候啊，平时不监管，这时候你们啊，为了切割，为了做英勇状，抢先公布，刁买人，刁买人心，你们这个是不对的啊，置中央于不义，这样造成咨询混乱，两边就上演了这么一些互相的指责。也就是这件事儿呢本身那漏洞在哪儿，怎么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好像呢到现在没有人更多的讨论。地方也就是国民党这边和中央民进党这边都把手指向了对方，然后就上演了725啊，在凯达格兰大道上演的这一幕。当然呢，作为在野党监督县政府，你哪儿做的对哪儿做的不对，提出意见，当然有些话说的可能是过激了一点，猛了一点，这个我认为都在题中应有之意，这个很正常。但是他们用的这些口号让我实在是有点接受不了。这个过程啊，台湾朋友都知道，海外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他们在整什么呢，我跟大家基本都叙述完了。 哎，结果到了蒋万安、郑立文他们嘴里，就说什么呢？我们不能接受，我们不是烂命一条，赖清德强迫我们吃毒油，这里边有赖清德什么事啊？隐瞒的、造成延误的是那个企业啊，然后中央主管机关接到通报以后，立刻就下令停售，开始下架，开始追踪，展开调查。他只不过呢，你那是要快发布，这儿呢还是强调我们还是要啊依法依规，按照程序可能慢点，双方的差异仅此而已。那不是赖清德造的毒油，好说赖清德强迫人民喝毒油。哇，这些东西呢，我就看着他们在那上边啊，嚯，一帮人在那喊。这他们也是百年老党，百年国民党，也是出现过那么多英雄人物的这么一个党，到了这波人手里就变成了今天这个德行啊，极大的拉低了台湾民主的地板线，就太没有底线了。我也不知道你这么折腾完了，你是能感动多少中间选民，有多少人能被你们蛊惑啊，就觉着开这么一个会，中间选民都听你们的了。那你原来那帮老头老太太那个是听你们的，所以说呢，哎，台湾这两天在折腾这件事儿，我呢简单的把这个大致的梗概给其他地区的朋友，咱们简单的给大家综述一下啊。其实昨天在台湾发生了另外的一件事儿，其实细思极恐。台湾呢有这么一家晶圆物业。这家企业是干嘛呢？是台湾唯一生产重钨酸胺的企业。这是干嘛的呢？制造钨金属和碳化钨的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产业链里边的一个环节。我们都知道钨啊，不光做那个灯丝了，它做那个穿甲弹药、航空航天部件、切削工具、高温军事各方面的一些相关用途是特别重要。那当然关于钨，最近中国制日本在这个也是禁售的啊，也不给日本，也不给美国啊，美国那普通车辆给，做军火的是不给的。台湾这是一个唯一一家生产这方面垄断性的这么一个企业，结果这家老板被发现在家里边被殴打致死，周边所有的摄像头集体失灵，这是一起专业犯案。在家里被发现，双手被绑，嘴被堵住，被铁棒子活活打死，拿铁棍子给打死了，家里包括周围邻居所有周边的摄像头集体停止工作。这件事儿可是相当厉害的，因为这个老板呢，他姓什么？姓黄啊。这位老板呢，这个董事长，他可以在台湾的关键国防供应链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这个企业非常的至关重要。那这个人怎么，这是被黑道寻仇啊，还是被这个啊，这是什么人给专门有些人给打死了？因为他太独特，太重要。联想到前一阵那位记者石板先生，那不是台湾黑道去了，给了一拳，给教训了一下，因为他就是个说话的嘛，你平时拿嘴当武器，我给你嘴来一拳，然后这个呢是干这个的，让在家里拿铁棍子活活打死，然后做了专业化的处理。哇哦，这个您仔细想，是不是有点细思极恐啊？和前一阵打石板的那帮黑道各方面有没有关联？台湾的弟兄们啊，台湾的国安单位，你们把这事儿得弄清楚，这可不是一般的一件事儿啊，非常严重。来吧，下午我们说说韩国。说韩国，咱别老说他那股市了，那怪闹心的。说谁呢？说是那位总统李在明。这两天这个表现呢，让我细想了想。在这儿呢，因为之前我就有点对他刮目相看，到这儿呢咱们可以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他也上来这一年多了， 大概我是有点看走眼了。啊，这么一个左派总统的表现确实让我有点刮目相看。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呢？就在前天，在美国旧金山搞了一个韩美 AI 产业的交流会，他去了。按说韩国总统去了，那美国是吧，官方是不是要接待一下？不用啊，不跟你们没关系，直接就和这帮大亨跟这帮大鳄咱们一块聊。结果在这个交流会之后，李在明呢和英伟达黄老板、博通的陈老板啊，包括他自己带的三星的李在镕啊，这些人一块儿，那是黄仁勋的风格嘛，到街头哎找这么一个小餐馆，你不能说大排档吧，就外边有那大桌子，然后这几位老板都身家亿万的大老板在一块儿啊，这么一围，大家一人弄个简单的吃的，然后一人举着瓶啤酒就在那儿喝啤酒。李在明呢就坐在他们中间谈笑风生。按说你别看这几个人啊，不这一刻不怎么起眼，或他们是身后的这种势力，他们这个买卖可以说在当今世界的 AI 业里边那都是举足轻重的，那都是啊一跺脚啊能震倒半边天的这种分量。那有效果没有？三星和博通搞了2000亿美元的一个大合作，海力士和英伟达等科技企业搞了一个7500亿美元的长期合作的 MOU 意向书，这都搞了，加起来多少？这已经将近10000亿美金了。什么概念？它的规模接近韩国 GDP 的一半，一年 GDP 的一半，在这儿一边吃着汉堡包一边喝着小啤酒，大家谈笑风生，我们都是一家人等等，在这儿啊，在这儿扯，在这儿聊，谈笑之间把这事儿基本就给敲定了。所以说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说到这位李在明呢，原来我对他是很疑虑的啊，原来他那个表现从一开始竞选的时候脖子上给一刀，然后又怎么样，然后之前的贪腐丑闻他又绝食绝了那么长时间，最后上来把尹锡悦收拾得够呛，当时我对他是比较有疑虑的，认为上来这么一个韩国有点要完呢，这么一个舔共的这么一个，原来他就是公开就亮明自己的这个身份嘛。结果上来了以后呢，比我想象的要好太多。现在综合评价，他是一个温和的左派。大家注意啊，现在在这种极左极右的氛围下，温和左派和温和右派，现在这都是大宝贝儿，这都是好人啊，这大家都得珍惜。现在语不惊人死不休，不极端不能当政客，现在都拼命的在冲撞。你看现在高市有点极端啊，这个川普那就更甭说了啊，其他的那些领导人说白了，像比较温和左派温和右派的这种，到当今世界已经很难得了。那你说他舔共没有啊？他也舔。你说他舔美不舔？他也舔。因为夹在中间的这么一个小国，对面又有一个叫北朝鲜啊，金老三他们那一家子，所以说他得几面讨好，要做出这种智慧的生存的选择。所以说上台之后，我今天我查了一下数据，两边舔效果怎么样啊？好啊，你看2025年整个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3310亿美元，比上一年大涨了 9%， 这可以吧？和美国呢搞了1620亿美元，比之前大涨了 8.5%， 你看了没有？它这个跷跷板，它和中国这儿大涨9%，和美国那儿大涨 8.5%， 维护的还真挺好。那你说今年上半年呢，和中国搞了1591亿，涨了 5%， 比去年那个基础上又涨了 5%， 和美国呢搞了1000亿，涨了 4.2%， 那基本上它这个增速和去年基本是一致的。 那当然对美国是大顺呐、啊，大顺差三四百亿的大顺差，和中国这边呢略微的逆那么一点儿，几十亿，基本和中国是贸易平衡的，和美国当然是大顺差了，和台湾一样啊，对美国都是大顺，是这么一个状态。你看了没有？它两边它左右逢源，来回的周旋，哎，最后他把这事儿整得还真不错，经济增长是很明显的。股市呢，当然最近因为他这个赌盘，那是另一说了，股市搞得也不错了。在 AI 的浪潮中，这是一个风口，你看亲自下场当推销员，和老黄他们这一大帮人在这儿喝酒，一块儿来这折腾这事儿。你看了没有，在韩国社会他好像也不是像原来老尹搞得那么极端，会作秀，很亲民，特别会来事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跟高市敲鼓啊干嘛的。所以说你看了没有，这个人确实让我一看，这是目前你要让我，刚才我坐这儿我想了想，这一两年新上来的这茬世界领导人里边，连高市早苗在内，我认为目前表现最好的就是他。你要让我评啊，到目前上来我认为最干的最好的，我认为就是李在明，他的民调到现在也很高，都在五成以上啊，他干的确实是不错。所以说到今天呢，咱们彻底在我这个频道里，哎，给这位李在明咱们翻个案啊。之前呢我有点遮遮掩掩，有点看不太明白，到现在就昨天在大板凳上跟大家一推杯换盏，这一喝小啤酒啊，大动我了啊。你想这两边的这 MOU 这意向书这一签，韩国一年一半的 GDP 他给定了，这家伙多厉害。这人有两下子啊，这我确实有点服气。来吧，下边呢咱们说说日本。那高市好不好啊？高市现在有点问题啊，之前把四大民调里的三大民调都说了，都到了四字头。那最后我们就等共同社这个了，他这个民调终于出来了，还是最新的，就是25号26号两天调的最新的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 53.7 保住了，比上个月下跌了 2.1 个百分点，是上台以来的最低。当然呢有经济方面各方面的一些物价呀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了。高市呢这个你不管也不行，涉及到皇室，有一个新版的皇室典范，作为政府啊，作为多数党他肯定要参与，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引起了一些日本人的不满。他们新搞的这个皇室典范呢，国民比较认可的大概是 44.3%，认为根本国民无法理解，大家不接受的是 49.6%， 反对的人是比较多的。他这啥意思呢？高市好像对女天皇他比较传统啊，他认为这个他有点不太接受，给我的印象啊。那你说这现在的天皇没儿子怎么办呢？那就从旁支能不能有血缘，都是啊一家人，一个大家人，从里边能不能收养子，也还是自己的旁支，然后收为养子，这样的来做男性的天皇啊。高市好像对这件事儿给我的印象他是比较坚持，但现在呢有很多日本人认为这个不能接受啊。认为收养子赞成率还是比较高 ,51.3%, 反对的是 39.3%。但是对承认女性天皇表示赞成的受访者竟然高达 81%。大家认为女天皇没啥不好啊。高市好像他比较传统，他对这件事儿还略微有点坚持啊，惹了好多人啊，这是日本。相比而言呢，顺风顺水的现在李在明这儿比他的处境要好。来说说菲律宾。那菲律宾那儿怎么样？现在又来了，小火苗又亮了，又变成了一个热点。就在两边大棒子比试啊，说中国拿棒子把人家菲律宾的一个船员脑袋给开瓢了啊。24小时之后， 美日菲三国在旁边的国际海域举行了一次联合军演。美国海军的圣塔芭芭拉号和日本驱逐舰西利号和菲律宾啊，它的舰船和飞机举行了一次联合海上演习。这干嘛呢？这因为船参与的并不多，标志性的就是给那边看的。这什么时候？25号举行的这个演习。那25号中共那边人家都演习了，你还不收敛点？没有，25号在黄岩岛附近向菲律宾船只继续发射高压水炮。接着看，你爱演不演他根本不在乎，因为什么？他摸到了你的底牌，那个底牌就是川普。川普现在对习近平的态度，对中国的态度如此的软弱啊！献媚奉承等等，到了这么一个地步，现在这都转化成了中共的信心。现在在台湾这边，包括在菲律宾这边，士气大涨，现在就开始公开这么干，你能把我咋地？前方情况有点危急，菲律宾的武装作战部队的参谋长叫纳法雷特将军，7月25号访问了中业岛啊，向当地驻军承诺啊，咱没问题，怎么样去鼓劲儿去了。也就是啊，整个这一带军演也吓不住他，该干嘛干嘛。下边说是乌克兰，乌克兰现在就在此时此刻这现场直播，刚才有几个大的那个公众号都发了这个消息，正在对俄罗斯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击无人机的袭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百架无人机发射了，那小红箭头奔这儿奔那儿，现在都走了，那打中谁那就得明天再说了。那之前炸的他那个大电商，把那个野煤大电商炸了有一半的大库，一般小的那个分配站什么的他炸不过来啊，大库炸了一半了吧。哎，他现在第二大电商叫 OZON， 欧总应该是这么翻译吧，奔他去了，现在开始炸他的大库，现在奔这个第二大电商来了。这是乌克兰在炸这边，那俄罗斯炸乌克兰呢？小泽也做了一个总结，说俄罗斯本周对乌克兰动用了1700架无人机，超过1630枚航空炸弹和95枚导弹，其中一半是弹道导弹，也就是这95枚里边。这是小泽公布的数据，也扛着呢，也挨炸啊，这个是没辙了。这个打仗嘛，你打我，我打你，现在呢，互相都在忍受，都在扛了。但是还是这么说啊，这个人的能力是无限的。像这种轰炸，你炸半天，你能把乌克兰咋地呢？他也不服你啊，你也不可能给他造成致命的破坏。你像美国和以色列联军，40天炸了伊朗多少1.8万个目标，都是重点目标。那现在伊朗咋了？你还是撼不动他呀，他也没说跪地投降啊。所以说，看到这种轰炸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但小泽他们这比较狠，我炸的是你的能源设施，是你的这些重要的这些产业，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乌克兰最大产业是什么呀？粮食啊，你把我粮库炸了，或者那也不值俩钱儿，你把我庄稼地炸了，那管什么用啊？所以说这两边呢，哎，他在进行这种互相的博弈。说说高层，7月25号，希尔斯基之前的总司令正式把指挥权移交给了新司令德拉帕蒂，权力交接平稳完成。啊，军队的众将官大家都没毛病啊，都接受了整个这个移交。那希尔斯基未来怎么办？下一个角色大概是乌克兰国防大学的校长啊，要去当校长了。那现在德拉帕蒂来了以后，那小费到现在等于让我非干国防部长不可，那小泽也不同意，那这事儿呢等于就撂下了啊，就给他搁在那儿先冷静一下， 副总理都不干，那你要干嘛呀？对吧？你先冷静冷静。等于德拉帕蒂呢，现在和国防部的代理部长，加上原来小费的这个团队，他那帮小弟兄还在啊，正在合作。他们要干嘛呢？要对200个乌克兰旅进行全面的大审计，把之前的乌克兰军队要把它翻个底儿朝天，要清家底儿。他们现在的计划要把20%表现最差的那些旅给解散，那些旅呢压根儿就是充数的啊，乌合之众，也没有上前线打仗，但是呢他还占用着很多的资源，那我要你干嘛呀？对吧？我走精兵政策，咱不指的人多，所以说这个最后的这末位的20%淘汰，里边精选人员和装备转移到那些实力更强的旅。另外呢他还干了一件事，这个好厉害啊，征兵动员中心在街上有很多人，也跟那个美国 ICE 似的，在街上抓壮丁，有点干那个的，那么一帮子人啊，征兵处的这帮人，这位德拉帕蒂讲，是你们都挺啊壮实，都挺活跃是吧？你们上前线打过仗吗？没有。好，现在该你们上前线了。所有在征兵处在后方折腾这事儿的人，对不起了，现在轮着你们亲自上前线了，也别抓别人，就你们去。那这活谁干呢？由原来在前线里边那些退伍军人，那些人再也不用上前线了，为国已经效过力了，有的甚至都负过伤，哎，你们来干这活。那这些人肯定负责任啊，那你之前啊，老子扛过枪打过仗，为国拼过命，哎，所以说回来呢我们干这个保证负责任。原来的这帮大爷，对不起了，你们上前线玩回命去吧。哎，这个获得了乌克兰很多民众的欢迎啊，这个好厉害。另外说到乌克兰这儿呢，上演了这么一幕，也是在前天，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俄罗斯举行的这个合作论坛上，两边团队呢，这边普京，这边托卡耶夫，然后是两边的团队，这么一个见面会。没想到托卡耶夫，这是媒体都在的，当着众家媒体直接让普京下不来台。当然他有点触普京，大家看那个片段，他那个眼睛，按说你跟普京说话你应该眼睛看着普京，他也没有，他眼睛呢看着前边，看着地下。普京呢他本身就比较内向，他也没有，他瞟着这个托卡耶夫，眼睛也看着下面，等于两边没有什么面对面的直接的这种眼神的交流。哎，托卡耶夫呢就说了很多的话，他讲呢这场战争应该结束，回到伊斯坦布尔 2.0 谈判的框架。他说现在这么多年轻人正在失去生命，这都是两个国家的基因财富啊。本来这些年轻人都是在各自国家生儿育女的，都是宝贵的财富，我不能就这么死了啊，这一切必须停止。他说在我看来，当前发生的一切只能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敌人得利，并让他们感到高兴。嚯，今天他说完这句话，好多的分析。也就是作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有共同的敌人吗？这说的是欧洲吗？那不可能。那作为乌克兰，欧洲怎么是敌人呢？说美国呢吗？那倒不是。美国呢跟俄罗斯关系也不错呀，对吧？他跟他们俩的中间人吗？那说谁呢？能够同时在他们的骨子里认为是这两个民族的敌人的，后来分析半天只有中国。你们俩这么杀完了半天都疲惫不堪，都非常的衰弱，特别是俄罗斯，而且自己的精英年轻人都死在战场上，你会让中国人感到非常的高兴。这是很多人的分析啊，这不是是不是他的本意，这个不知道了。或当面直接讲，说我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不能这么解决，而且我不认为这是俄罗斯的一场内战，这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 因为俄罗斯他们内部宣布啊，内宣，他们都认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内战，乌克兰原来就是我们的。他不这么认为，他说这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一场战争。我当时他说了很多啊，普京呢在现场有点下不来台，没有对托卡耶夫的话直接做出回应。但转天，因为这个双方的国家电视台都做了转播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做了一个说法，他说普京理解托卡耶夫的立场，但是目前不可能冻结冲突。俄方还要坚持实现既定的目标，也就是乌克兰要完全接受俄罗斯提出的条件，军事行动才会结束。托卡耶夫在讲话里面明确讲，我是受到了很多国家的委托，大家都托我，知道我今天要来见你，我是受了很多人的委托来今天跟你说这番话。实际上大家呢也想通过他这个场合来试探普京，你到底还想干嘛，要不要打下去。现在答案出来了，普京还要打下去。也就是下边美国在撮合谈判，或者是欧洲在准备谈判，这件事呢大家就别想了，他还要再打下去，这个呢谁也没办法。来，下边简单说说德国。这是昨天呢柏林正好搞了一个 LGBT， 就什么同性恋啊变性啊这个群体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本来有游行，有演唱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啊。这个活动本身啊见仁见智，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哎，现场发生了汽车冲入人群冲撞的这么一个事件。在那个蒂尔加滕公园，人家那个骄傲大游行正在啊这个行进的过程中，他就冲进来了，撞倒多人。到目前为止造成一人死亡，16人受伤，伤者中有三个人在 ICU 呢，能不能活不一定啊，有八个人重伤，五个人轻伤，就这仨人弄不好也够呛啊，出现了这么个情况。这人谁？这人叫巴洛特，他的年龄只有21岁，撞完了以后他跑了。梅尔茨他们就发誓，我们一定要抓到凶手，就跟他就急了。最后是堵着他了，找到他了，具体细节倒没说啊，把他憋那儿，他拿着把刀冲向警察，还要拼命，最后被警员开枪把他给击毙了，啊，当场死亡。后来查出这人什么人呢？那肯定，那大家都能想象了，在德国、法国干这事儿的能什么人啊？穆斯林，21岁，黎巴嫩那边过来的，他是移民吗？他还真不是。他妈是移民，是从黎巴嫩过来的，2002年加入的德国国籍，三年以后生下的这小子。可是你尽管人在，他在德国长大的，在这个氛围内呢，他周围还都是这种极端的穆斯林文化，他对什么 ISIS 啊，或者是对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啊，这也在德国的防范的名单里边出现过啊，他原来被判过刑，后来岁数比较小，判他缓刑如何怎样。那现在他是孤狼作案还是有团伙啊，现在人在分析录像，现在在找，我估计不是一个人啊，后边呢应该是有团伙的。这还不错了，德国因为对枪支管理比较严啊，他只是拿刀来砍人伤人，如果这手里有大火力口径的武器的话，那不定死多少人呢。所以说到这个呢，哎，又是移民，又是穆斯林，德国养育你这么多年，你在这儿长大的，这种玩意儿他们养不熟，他所接触的那个文化，他所弄的那个整个的环境熏陶，他还是那这路东西。所以说，你说这大德国怎么办？就这么一个事件对那个选项党又有支持率上的巨大的帮助。你看怎么样，我们平时说这事儿吧， 你原来你看你基民盟，原来你们的老党魁默克尔女士啊，她不是好整个这个吗？最后你整来的这个多少次了？多少次了？上次那是在慕尼黑啊，冲撞示威者啊，然后是2025年3月，一辆汽车在曼海姆冲撞人群，这已经好多次了。哎，基本的背景都是这路玩意儿，哎，所以说德国呀，这事儿你说怎么办？也替他发愁啊。说到英国，啊，甚至包括加拿大了，你也有类似这样的事情了。你包括前一阵澳洲，在邦代海滩啊，那爷儿俩拿着长枪短炮，好，这是杀了多少人呢？那不也是这路子吗？你说可怎么好？哎。有时候吧，你说引进点中国人吧，我们中国人就是钻各种漏洞，占各种小便宜，我们就是个这，那但也不至于中国人出去去干这个去吧。你说你以点印度人吧，三哥也和咱们差不太多，也是赚各种小便宜，对吧？啊，弄俩小钱啊，一家子一家子的，但他也不至于上街祸害人家，所以说没辙啊！你引进移民实在是缺人的话，还是考虑考虑中国人，考虑考虑印度人吧。这俩你毕竟啊，至少还凑合。你这个实在是吓人，这个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一个法院的事儿。中期选举在即，川普呢现在在下功夫，一个是在参议院推他那个拯救美国法案，那个到现在还推不动啊。拼命的骂那个多数党领袖图恩，今天又发帖，图恩在哪儿呢？他找不着他了，为啥？你找人家也不回应了。白宫发言人的小丫头伶牙俐齿骂那个图恩，最后那图恩回应：“你别骂我，你去找票去，这不是我的事儿。你给你们这本党同志那些参议员，对吧？你给人家打电话，你让他们改变观点，我就可以。所以你说这也不是我的事儿。”他们一个是在那上边使劲，另外一个他们就奔这个邮寄选票下手。结果最新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拒绝了川普政府解除禁令的请求，继续阻止川普政府在23个州执行收紧邮寄选票规则的行政令。川普下了个行政令，今年3月份之前给大家讲了嘛，邮局什么的都在管，邮局能管选举，哎，他下的行政令就管。结果呢，在这个多个民主党的主政州，在6月25号他们申请到了一份禁令，川普这个不能再这么下去，这个对中期选举是有重大影响的啊。那川普政府不干，上诉，结果上诉法院驳回，啊，这个不存在。说到邮寄选票，这里边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局要建立一个数据库，他们要掌握所有的名单。美国的邮局按着这个名单，你必须在国土安全和社会保障部这名单里，我才给你发这个邮寄选票，否则的话不管寄。然后呢，司法部盯着整个的过程，所有向名单之外的不符合资格的，他们定义的啊，这些人发这个选票的这些地方政府官员抓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一追到底。他搞了这么一个系列的一个东西，结果23个民主党州起诉了，起诉了以后他们拿到了这个禁令，你这个禁令不许再往下走。川普政府上诉，第一巡回法院支持了这个禁令。那下边怎么办？为什么只有23个州啊？因为只有他们上诉了。现在我记得50个州里边26个共和党州，24个民主党州啊，这里边23个州人家起诉了，人家获得了胜利。那怎么办？那又到最高法院，来得及来不及现在就不好说了。关键呢还是这一点，谁对各州的选举有管理权，谁有权来制定规则。美国是联邦，在联邦不是共和啊。你要是共和国像中国的这种啊，这是所有的东西都由中央政府来管，那他定啥就是啥。美国是各州是有自己的司法主体的， 各州是有自己的州权的，我没有权利制定自己的选举规则，你政总统管不着啊，他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原则了。所以说川普的这个冲刺又失败。那下边给大家聊聊中期选举，到昨天正好是100天，选举正式开始。不像台湾了，台湾这好家伙提前1-2年这就开始闹，这就没完了。你说这中期选举从去年就开始了，什么苏巧慧啦、李四川啦什么的等等，这就没完，选举成本太高。你说日本的那个吧也有点太短啊，他就是选前一个月有啥说啥，就这一个月啊，全社会是有点闹腾，闹完了就完了，你不能好没完没了一下闹半年，这社会成本也太高。而且你们这些议员哪来那么多钱，有人给捐，那你当的议员一定有所回报，这不是腐败吗？所以说日本管的特别严。美国这个呢在两者之间，但是到了100天选举基本上两党的初选都已经结束，到这儿呢选举全面启动，这时候就开始拼了。那到目前为止在起步的时候100天了，现在大势如何呢？给大家咱们总结一下啊，先说众议院，两党民调啊，就是众参两院全算上，两党民调现在模型有差异，但是呢民主党领先大概在7%，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最新的民调，这不是 A 级民调，福克斯民调是7，埃默森民调是11，然后那个 Knight Silver 这个他这个网站给做了个所有民调的大平均，也就是几十个民调的大平均，民主党的优势6%，这是目前的情况。6%厉害不厉害？在历史的过往中，当民主党领先啊，不光民主党了，你有时候共和党在以往领先5%，那就是绝大概率夺回众议院，是这么一个概念啊。那现在在那个 polling market 的这些预测盘，民主党拿下众院的概率在85%以上，有时候86%，有时候87%，在85%以上。所以说众议院翻盘，现在这个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了啊，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说的。现在人们都在关心参议院，参议院翻得了翻不了。在 Polymarket 的 Kelsey 这些预测盘呢，共和党能保住的可能性还稍高 ,53-54, 民主党夺下来呢大概 46-47, 是这么一个概念。和两党在现在共和党的人数正好两党的比例53-47嘛，比较接近。那给大家分析一下，现在因为这次呢拿出1/3来，35席，100席里有35席参加啊改选。那这里边呢共和党的州偏多。原本认为呢共和党守住嘛，因为在自己的红州守住的可能性比较大。但现在看呢情况并不特别乐观。那现在咱们重点说说参议员，这个是大家都关心的。北卡罗来纳州现任是共和党人，这是个红州，民主党已经领先了好几个月了，领先多少？10%，所以在这儿呢已经是一个稳定领先。北卡被民主党拿走，这已经没什么悬念了，这个是目前的情况啊。缅因州这是一个共和党参议员，就是那柯林斯啊，那位女将。前一阵民主党初选的时候出来了一位啊，这个大蓝领，那哥们儿留着小胡子挺逗的那么一人啊，这挺冲，话说的挺猛。结果呢发现这哥们儿性侵啊什么的，作风不是很检点，最后呢人家换人了，结果把原来在缅因州的一位参议院的议长现在给推出来了，这个人得到了大家普遍的接受。那现在呢，一开始柯林斯他的民调本来就落后，后来那哥们那样他又涨了点，现在这人一出来柯林斯又下去了。所以说缅因州现在偏向民主党，不能说必赢，没刚才那个优势那么大，这个州呢现在大概率要丢，这是一个啊。阿拉斯加州， 阿拉斯加州的那位女将玛丽·佩托拉啊，长挺漂亮的一中年妇女，领先长时间领先五个点以上。但是呢，以往也出现过类似这种情况，但最终老百姓投票的时候呢，还是共和党人赢，因为阿拉斯加是一铁红州。但这次这位女将能不能把它翻上来？阿拉斯加，你别看你现在领先五个，现在被视作是平盘，53-47，只要翻过四个州来，共和党就完了。刚才那俩啊，现在已经比较危险了。现在阿拉斯加被认为是一个平盘啊，领先五个也给你归零啊，50-50。那剩下的两个州就比较激烈了，爱荷华州。爱荷华州两边的民调都在误差范围之内，非常之接近。共和党微微的有那么一点小优势。然后最接近的是俄亥俄州，这也是共和党州。现在呢，民主党在这儿认为有机会，他们在这儿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两边的民调也在误差范围之内。现在连佛罗里达州现在都非常的接近，所以说拿下四个州里边的话，刚才说了啊，这里边有北卡、缅因、阿拉斯加、爱荷华和俄亥俄，这是五个红州。五个红州里边被拿有两个现在基本丢了，这俩呢是平盘。现在呢有一个呢共和党稍微领先，谁都不知道这100天里边现在还没开始呢，这马上就全力冲刺了，这事儿那就不知道了。你包括那格林厄姆的那个州，因为老头死了嘛，他妹妹现在接着那个他哥这位置，也给对方一可乘之机，他那儿也不好说，也不好说。所以说这些州，当然了，那你民主党还得守住你的州啊，你比如像乔治亚、密西根啊、新罕布什尔什么的，这些你自己必须得守得住。但目前看呢，整个这次的大潮，如果现在综合民调民主党在全民大民调领先六个点的话，那刚才说的这个误差范围之内全完，这六个点可是要了命了。这个蓝潮足够淹没刚才说的这些州了，因为他们现在的差距是太小了。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呢，给大家做的总结啊，众院民主党肯定拿，参院实际上现在呢不好说，我认为一半一半的机会。那当然这里边比如说现在的伊朗战争啊，各方面的这种事儿啊，这个给大家造成的影响怎么样，老百姓的生活感受啊，各方面的事儿，谁知道川普作妖他又整出什么事儿来呢？这是目前整个的一个判断啊，一个评价。那共和党主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川普的问题。共和党现在已经拿不出什么主张来了，他们的主张就是川普的主张，作为一个党已经没有办法来提自己的理念了，现在以川普这个个人作为他们的旗帜和理念，就赌川普了。老百姓给川普一个公投，认为他干得不错，那肯定要反映在选票上，干得不灵，那肯定也会给共和党一个巨大的惩罚。所以说川普那当然认为是一个大包袱了，是这次共和党要丢盔卸甲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我们看最终的结果啊。那作为民主党呢，民主党也内部也不团结，到现在呢一个清晰的竞选的口号都提不出来。为什么呢？他的建制派和他的进步派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谁是进步派？就那 AOC 啊等等这帮人啊，他们是比较激进的。那当然民主党也有他这个比较啊建制派比较稳重的啊，左偏中的这么一部分人，两边呢还是不一样。不过激进派最近倒是解决了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要给老百姓争吧，要给老百姓争医保，争最低工资，对吧？争各种福利待遇，这个是我们要给基层民众嘛，回到我们原来的初心。我们不能老关心那帮变性的呀，对吧？我们要关心蓝领，关心劳苦大众啊，这个是对的。川普就针对这个说你们在搞共产主义，哎，然后呢这帮 AOC 这帮人嘴头子也厉害啊，什么啊，这就共产主义啊。 我们关心劳苦大众，我们说给劳苦大众多分点，你们就给富人减税，就关心富人，我们关心一下穷人，我们就是共产主义。哎，他这个嘴头跟得上，和那个马姆达尼啊，他们这帮人可以啊。他两边现在，川普就说，你们只要是给劳苦大众发这个，你们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两边在这个在进行啊这个博弈和斗争，但是呢，两边还没有明确提出来。共和党是全是川普，民主党你的口号是什么？你要干嘛？到现在还没说清楚。这个我相信一个月内他们就会很清晰了。所以说这是到目前为止给大家的一个判断。这里边有一个特别要命的是投票率。一般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大概是多少呢？40%。你看这就要命了。2002年投了39%，06年 40.4%， 10年 41%， 2014年 36.7%。你这不是要了命了吗？2022年这次特别激烈的时候 46.8%， 也就是它只有40%多，这个是非常要命的。但是呢，现在啊，这个福克斯最新的民调显示，即将到来的这次中期选举，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积极性是比较高的，它本来就领先6个点，积极性还高 68%， 他们要去投票。刚才说总体才40%，他们68%要去投票。共和党人呢57%，那边68%，这边57%，比你高11%。那共和党里边谁最积极？马格尔最积极，66%，还不如民主党里边的那68%。人家里边也有激进的呀，那更高啊。所以说整个两党的投票率这个不一样，这个也是要命的啊。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之关键的。今天总结这个话题呢，也是一声叹息。2年前7700万美国人把川普送进了白宫，一口气把国会的两院都交到了共和党的手里，等于这三大宫，这众院参院加上白宫全给了共和党。那现在我们看2年之后他们干的怎么样啊？到今年的11月份，咱们看看整个的投票率，两党的结果，最终人们对这2年啊，这三波人到底满不满意，我们就会看到最终的结果了。所以说到这儿为止呢，给大家咱们做一个大的盘点啊。那下次呢，那就是一个月满月的时候，咱们再给做一次盘点，基本上这个大致脉络就清楚了。简单说一个民调，这是 CBS 和 YOUGOV 他们做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大民调啊，这也是 A 级民调。川普的支持率39%，反对是61%，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中间选民，中间选民对川普的支持率是27%，反对是73%，这个最重要。然后在关键议题上的净支持率，在移民问题上，川普的支持率净支持率是-16%，伊朗问题是-30%，经济问题-30%，通胀是-42%，这个是最要命的，这个是最要命的啊。然后呢，这儿有这么一个条目，说在川普的经济政策让你在财务上感觉怎么样呢？认为状况更好的13%，很正常，就是玩股票的这帮人，人家挣了大钱了，哎，13%。状况更糟的58%，近60%，基本不变的29%。75%的人表示他们的收入完全跟不上通货膨胀，说现在川普的经济政策更向着谁呢？认为向着富人的是74%。面对中产的是7%，偏向穷人的是3%。在这种情况下，你告诉我怎么选举啊？没法选啊，就是这么个情况了。来吧，快速呢，咱们说说美伊战争，说说最新的进展。川普连续第二天搁置了 对伊朗的军事攻击啊，已经两个夜晚没有任何的动静了。伊朗那边呢，立刻表示，在美国连续第二晚停止打击之后，他们也暂停了报复性的攻击，没有了啊，你停，那我也停，那就安静了吗？也没有。伊朗媒体自己做了一报道，有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到了水雷之后发生了爆炸。为什么呢？因为你走了不是伊朗批准的水道，结果就撞上了水雷。什么概念呢？这个油轮可能不大啊，大轮呢一定要走这两个深的洋流，一个是在伊朗这边，一个是在阿曼这边，阿曼这边绝对不让走，走就开炮打你。结果有一些中小型的油轮走中间，那个水稍微浅一点，但是也不是说不能走，伊朗在那儿是布了水雷的啊，这个那耍小聪明走中间，最后让人给炸了啊。当然现在没有画面啊，伊朗人说话呢，你先画个问号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美国媒体 Axios 做了一个报道，那最后那个战情会，光是那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说话了吗？没有。实际上 Axios 爆出来的最新的料，更对川普有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海军上将。他在报告里呢建议结束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连续13天的轰炸行动。他认为之前这13天我们已经达到了目标，达到了有效果的极限，该炸的都炸了，再炸没啥可炸的了，这他就是这意思了。他跟战情会上讲，两周的打击行动已经显著削弱了伊朗攻击航运的能力，大部分预定目标都已经被击中。他说上次那狮吼行动我们还有 20% 的指定目标没炸，但是如果炸这个的话，那就要恢复之前那40天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如果你不想恢复那种作战行动的话，那眼下每天晚上炸这个有限的轰炸行动没有任何军事价值，咱们不要再继续了，13天都炸没了。你要玩大的，还有 20% 的目标没炸，那就得玩大规模军事行动了。他做了这么一个表述。 Axios 讲呢，这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接上话茬了，说现在拦截弹的库存日益减少，那天那边说小型打击已经没用了啊，已经到了极限，除非是大干。大干呢，这儿说那两边就要齐射，伊朗肯定要报复嘛，咱们的拦截武器已经不够。在这两位将军两个司令的表述之下，川普最后决定暂停打击行动，然后全力掉头来寻求恢复谈判。现在两边正在遵守一种非正式的以静制静的暂停，这是 Axios 的报道。另外在战情会当中呢，川普的核心圈子，就是他周围的这帮人，包括五角大楼的这帮将军们，几乎没有人相信升级会带来川普想要的这个结果。也就是战情会上绝大多数人反对不要升级，升级也没用，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另外呢，在最后时刻，海湾国家在紧急的对话中敦促川普保持克制，川普也征求了一下这些海湾国家的意见，大伙都不同意，所以说川普最后放弃了。说到拦截弹不够， NBC 呢给做了一个报道，嚯，这个触目惊心。最后窘迫到什么地步？美方的军事指挥官没办法，只能故意让一些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穿越他们的防空系统。为什么？我要省我日益减少的拦截器的库存。说战争开始以来，伊朗发射了9000枚的各种的弹药啊，有导弹有无人机等等了，他现在已经没东西可拦了。那美军指挥官只要求去针对那些 攻击有美国人在的这些关键的核心部位，你们就守住这儿，接受跑道、雷达和燃料库被击中的情况，这些目标我们保不了了。你一算他是奔这儿来的，不拦，忍着，来保护这些爱国者萨德，还有什么拦截系统，因为这些拦截系统对他们来说已经非常珍贵了。或前一阵已经窘迫到这么一个地步，好家伙，打那个燃料库、雷达什么的他们都不拦了，就我就挺着了。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说我们这个拦截弹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们就理解了。另外说到为什么不打呢，这两天在华人圈子里在飘这条消息，你再打，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给川普呢发了个消息，他们正式宣布，如果你还接着炸我们的话，那川普家族在阿联酋、沙特、卡塔尔、阿曼等中东国家的商业私产通通被列为合法打击的军事目标。哦，那他多吗？多呀。在迪拜有一个川普国际酒店大厦，那还有一个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在沙特那儿利雅德川普大厦、吉达川普广场、卡塔尔川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阿曼马斯科特那儿一个川普国际度假村等等的这些大买卖不少呢，来劲都给你炸了。那你说这东西是真的吗？川普是因为怕你把我们家买卖都炸了，所以说最后算了吧，咱别升级了啊，我认为这个呢还不是那什么啊，不是特别靠谱。你要仔细查一下所有的这些买卖，川普只冠名，他没出一分钱，都是当地的这些开发商他们自己弄，然后呢他就冠了他的名，然后通过他的品牌授权和管理费，每年他收几千万美元的这方面的钱，空手套白狼，他拿的是干股，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全把这些干股全给他加起来，前一阵彭博财经不是给他算了一笔账，好家伙，他当了一年总统挣了22亿，比他这么多年挣的钱都多，就这一年总统他就挣了这么多钱啊，这大家都可以自己查到的，比他做买卖这么多年总和还多。你说这腐败到什么地步，就说他2025年就刚才说的他这些买卖3亿美金，和川普这个家族在这绑定的资产总规模接近200亿美元，当然不一定都是他的，他只有时候只出个名儿。所以说你说那楼也不是他的，他就是在里边冠个名儿，在里边拿干股，你说就因为怕这个我就不敢炸了。这事儿呢反正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些江湖传闻了。啊，这个呢咱们先放在一边，可能有那么一点因素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确实做了这么一个宣布啊，当然到现在呢一个也没打，这倒也是真的啊。另外呢，最新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这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个网站，26号更新了美军伤亡统计的名单，也就是自228之后发动这场战争，美军累计伤亡人数642人，其中18人死亡。这是26号才更新的。在之前你能想到总人数已经642人了吗？你能想象吗？说到原来在伊拉克战争或者怎么样啊，那种大战把那边杀得丢盔卸甲，你一数美国兵伤亡没几个人啊。原来没到这个地步啊，好家伙，现在伤亡642人。您查查之前别的战争啊，这个当时美军的那种水准到现在呢应该是有一定的问题了。来说说谈判。不打了。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和伊朗都已经提交了对巴基斯坦卡塔尔倡议的回应，重启谈判。两边都答应了。这个交换标志着在数周加剧的军事紧张局势后恢复谈判的最新外交努力，这是彭博的评论。 那之前有媒体报道为什么突然停了，是因为阿曼有一个代表团到了伊朗，和伊朗进行海峡的谈判，才导致了川普停止了攻击，搁置了后边的大规模打击。那人们就关注现在的核心是海峡吗？那阿曼和伊朗谈成什么样了？咱们看看半岛的说法啊。伊朗和阿曼在周五和周六在德黑兰举行了多轮的技术会谈，由副外长级别的官员来参加啊，想呢制定一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运营的机制，他们要讨论这个。两边呢讨论了共同的原则和实际安排，保证船舶安全通行，又尊重两个沿海国家的主权。阿曼呢提议我们搞一个区域联盟，就别光咱们俩，和里边都算上，咱们一块联合负责海上的安全、搜救行动等等，然后所有参加这个机制和支付相关费用大家自愿。你看咱俩牵头搞这么一个，沙特愿意参加，哎，那你掏俩钱对吧，咱们在这儿呢一块搞一个联合行动好不好，这是沙特的一个说法。这当然这是阿曼的说法，阿曼背后就是川普，就是卢比奥，他等于是代表着美国在和伊朗看看，如果能达到阿曼这个状态，美国就可以拍屁股走人了。但是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船舶要支付强制性的费用，拒绝支付的船舶不被允许通行。伊朗还希望通过伊朗自身管理的机制来调控海上交通。什么概念？今天走多少船，总数我来宏观调控。这就是美国最不能接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把整个的会谈描述为是有益的，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阿曼代表团已经离开了德黑兰。主要分歧没有解决，伊朗继续希望建立强制性收费制度，而美国拒绝任何形式的通行费。阿曼呢，试图在两者之间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和立场。但谈完之后，伊朗官员表示，管理通过海峡交通的实际条件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这件事就别说了，川普以这个为理由来进行的停火，这件事儿根本不存在。阿曼做出了他的努力，想给双方找一个下台阶，伊朗拒了，没有，我收定了，这船这海峡是我的。那你谈不谈判啊？谈。半岛报道说，伊朗已经告知巴基斯坦高级官员，我没有退出谈判，我只是暂停和推迟了谈判，然后向他们强调了需要从中断的地方恢复谈判的必要性。从哪儿中断的？咱们再续上，可以谈。但是伊朗啊，就那个俗烂的那个戏码又来了，拒绝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的新通道或者是路线，走别的地儿不行，要求整个的会谈只能在首先解决海峡问题并确认它处在伊朗完全控制之下这两个条件，这海峡是我的，你首先承认这一点，释放冻结资产，然后才进行下面的谈判。这两个前提条件你先琢磨着，想好了咱们就谈，想不好这事儿还没戏。这不是他们又回到那个死扣了吗？那当初这俩礼拜为什么揍你啊？那不就因为这个吗？那现在还一样，你不是又要谈吗？好，我同意，那咱们从这儿开始，接着从头谈。但是肯定不打了。一个与美国媒体 Axios 有关的内幕交易者，在今天的整个股市的开盘之前九小时在这个石油油市开盘几小时前，开设了一个九位数的巨额的石油空头的头寸。这媒体这拉巴德和川普之间有私人电话的，他们都是知道内情的。马上油市要开市之前，九位数上亿买今天的油大跌， 那肯定跌，今天一开盘就跌了8个点，到现在刚才一会儿我们看看，最后又往回升了一点，一开盘就跌了7-8个，可能 WTI 跌了9个点啊，一下就掉下来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一看会心一笑，一到礼拜一怎么着讲故事的时候就开始了，在开盘之前一定是各种忽悠，各种讲故事，刚才这种消息啊全出来了，大伙儿一看这打啥呀，全下来了，多少回了，10回以上了吧，一到周末就发狠，一到周一就开始装孙子，不就是这路子吗？那说说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情况？刚开的内阁会议，老内呢对部长们表示，美国向他提出了以色列要从加沙、叙利亚和黎巴嫩大规模撤军的广泛的要求。内塔尼亚胡表示，我将反对这些要求，我告诉美国人 no。 这是老内在内阁会议上的说法。 I24 新闻讲，就是美国这以色列高层讲，说什么美国缺乏拦截器只是他暂停战争的一个借口，他们认为美国的拦截器并不短缺。我们以色列领导层不知道美国为什么要再次决定和伊朗人进行对话，就说你那个爱国者导弹不够，你那都是借口，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又去跟他谈。一个接近以色列高层的消息人士告诉第12频道说，伊朗人正在玩弄川普，其实人家对他没有信任，说以色列对他的运作方式非常的令人沮丧，没有人能理解川普的方法，他令人困惑，没有人信任他，每个人都对他的行为感到失望。你前两天那样，怎么这又这样？那前两天你说话的时候你过没过脑子呀？又要抽他，又要大干，又怎么怎么着，我正在认真考虑啊，又怎么怎么样，都笨，都看我啊。结果过两天跟司令们一汇报，那算了。那你在说那些狂话的时候，你不问问你的司令们，那你这帮司令天天不跟你请示汇报啊，你不知道这前线的情况啊？不知道，真一知道立刻掉头就怂了。完了，那现在也不打了。刚才说到以色列为什么情绪这么负面，内塔尼亚胡要坏了。最新的民调，他要大选了，他比美国中期选举还早，他10月份就选举了，他现在怎么办呢？现在这个艾森科特，原来以色列军队的前参谋长啊，他带的这个亚沙尔党现在排在第一，折算成120席的议席，在里边他能拿30个议席，他是第一大党。利库德集团老内的这个党大概是24到27席，现在是第二党。第三党是贝内特和拉皮德，他原来左派的那个反对党，他们大概呢能搞到20席出头吧，大概20多席是第三党。然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现在把他其他那些小党全算上，最多52席，那和总数61席过半那还差远了。第一和第三，也就是艾森科特加上贝森特他们的这个第一党和第三党两边合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现在稳定的超过61席。现在老内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说礼拜二见川普，那一定怎么着咱们得干一回啊，只要一打仗老内弄不好还能长点，如果就这么黑不提白不提就这么下去，完老内就不是总理了。那你等着艾森科特这帮人上来，那跟川普的合作各方面那就全两说着了，这就全变了啊！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内塔尼亚胡现在情况很不好啊。来吧，那现在给大家说说股市和油市。哎，我这个网页哪儿去了，我给找找啊，来这儿了，咱们把它给调过来。快速跟大家说说经济，那现在油价怎么样？一开始一开盘跌了8个点，到现在呢稍微往回涨回去点，布伦特原油一度跌下了90，现在呢冷静下来，现在总共今天跌了4.09%， 布伦特现在是92.82块，又往前缓上一点了。WTI 原油呢，今天跌的是比较狠的，今天一开始跌的也很多呀，结果现在回来了啊，又往上涨了一点，现在跌 4.5%， 现在是85.31块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说到股市呢，那股市今天都涨点儿，现在是盘后期货道琼呢，盘前啊，现在道琼是涨了303，现在是52,248，标普呢涨了55个点，现在是7,466啊，它今天肯定都涨。日本呢今天涨了300吧，现在是64,868，香港也涨了将近200点啊，25,155啊，上证也涨了11个点，现在是3,825。咱们再看看韩国，韩国今天应该也涨啊，韩国怎么还跌了？跌了0.8个点，现在是66,636，还稍微跌了一点。咱们再看看台湾，台湾今天也略微跌了一点，是43,248，10年期国债应该是降一点啊。现在是4.635%，稍微降了0.94%。30年期国债呢也跌了0.72%，现在是5.125%。咱们看看油价，全国油价汽油4.11块，跟昨天没变。柴油比昨天涨了2分，现在回到了5.29块，要命啊！这柴油是运输的油啊，前天多少5.1块。现在多少5.29块，就是涨2毛。那大前天呢，也就是几天之前还4.93块来着，结果现在呢变成了5.29块，这没辙啊，这涨得太狠了。说说海峡，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昨天过去了6条船，还可以啊，稍微涨了这么一点啊，你得走他那个与伊朗的路线。曼德海峡呢走了49条船，这里边没有沙特的游轮，别的船人家走啊，胡塞不打，稍微的增加了一点，昨天32，今天49，稍微增加了一点啊。说到海峡呢，有这么一个金融时报的报道，英国那保险公司，它是给全世界海运做保险的嘛，在攻击了3艘沙特游轮之后，他们停止为沙特相关的货物提供战争保险，已经发了的保单现在正在往回收，这就要了命了。那这一收，那整个船就不敢走了，有几艘沙特的货物船只好掉头，有的关闭了应答器偷着走啊，就硬闯，但是呢保险公司不给保险了，这个是很要命的啊，这一般犯不着啊，因为这条船那很贵的啊，这大伙不愿意拼这个命。说说川普，都到这局面了，川普玩什么呢？嚯，今天这个他也有点震了啊。他发了好多图片啊，也不是头脑风暴或者叫意淫啊，美国战斗机，他这发了一图片轰炸哈尔克岛，然后呢他自己啊站上了一艘伊朗的游轮，插上美国国旗，现在我们拿到了伊朗的游轮啊，这还是有那后边有美国大兵什么的等等。然后呢是啊，然后另外一张照片啊，守着国旗站在伊朗游轮上啊，把那个伊朗人踢下海去啊，这意淫的照片，然后炸了一个伊朗游轮啊，火光冲天，这是一张照片，还有一个他自己的啊，站到这一个游轮上，多大岁数了。哎，这发了这7-8张这玩意儿，然后还以美国军舰，他自己掌舵啊，前面是大炮，后边是美国兵啊，这美国海军，然后还一雕雪茄的一个照片，川普2028。原来他在记者会上不是讲段子，他真的还惦记2028呢，这人疯了。然后呢，还有那个那不是美国有一个总统山吗？那边是谁呀？华盛顿呐、等等，哎，他把自己又摆前边了啊！这美国历任总统里边，我在前边，然后放上他年轻的照片，到现在的照片，说就是这个男人拯救了美国。哎呀，这不要脸已经到了相当的地步了。 然后也是站在这儿趴在这儿，然后那是伊朗火光冲天，周围都是他的战斗机，发了这么一张照片。找个心理医生看看吧，这你就先别管别人了，你就先找个心理医生瞧瞧这人什么毛病啊，就自恋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和肯尼迪啊两个人亲切合影 AI 给做的，然后是华盛顿掉下山崖，然后他再往上拉华盛顿。所以我就说呢，找个地儿看看吧，这人已经神经了啊。来吧，咱们说说今天的评论。我一直关注的一个东西叫霍尔木兹海峡风险指数，实际上这是一个模型，这是一个2026年伊朗战争的一个金融地缘政治指标的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里边，最新的预测显示，他就预测什么时候川普要塌口。他最就前两天他就做出预测，在7月28号之前川普必塌口，在礼拜二之前啊他一定塌口，那这又准了，那今天就塌口了嘛。所以说这个人家还挺准的。说到今天的评论呢，咱们就说说纽约时报有一位专家写的这么几句话挺有意思的。说川普正在发现，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也有它的局限性，而伊朗战争正在把它逼入绝境。在全面作战行动启动五个月后，终止伊朗核计划和改变政权的核心目标仍然远远未能实现。油价飙升，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停航运几乎停滞，关键的连拦截导弹的库存也吓人的告急。说川普曾提出大幅升啊，这是升级打击、加强制裁，甚至只是宣布胜利，但每条道路都伴随着沉重的代价。助手们最新的警告说，大规模的新打击行动可能会造成大量的平民死亡，同时仍然无法迫使伊朗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结果是一位沮丧的总统，他当初怀着无限权力的信念卷入到这场战争，如今却只是在苦苦寻找一条保全面子的退出途径，而这条途径又不能明显透露出那种失败的气息。这是纽约时报给他目前现状做出的这么一个评论，我认为写的也挺到位的。来，哎呀，时间咱们快速说说中国新闻啊，说这么一条呢，这条特别有意义。前两天我知道有别的博主讲了，我后来没讲，因为我对这件事儿呢不是很专业啊。就是 DeepSeek 的这位小老板啊，我说的是他年轻岁数小啊，梁文峰前一阵呢有一个长篇的内部交流讲话被透露出来了。透露出来之后呢，当时人们也很惊讶，他里边说了很多的实话。当然呢，人们也对他的某些认知和有些水平之低也表现了一些非常的诧异。当然人们第一印象就说这个讲话是真实的吗？现在基本可以证实是真实的。这个东西被披露之后，应该说呢，这位小梁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因为这个他里边的很多真实的现状可以算是国家级的机密，他无意中给透露了。透露了以后呢，那因为他当时跟谁说的呢，他是跟几个深受信任的投资人搞的内部交流，我跟你们说点实话，然后干嘛呢，就要找这几位进行二次的融资，让这几位给他投资。当时讲好，我跟你们说这些你们千万不要录，绝对不能透露，就是我跟你们说点真实情况，你给我投资就完了。结果没想到会议刚开完，整个的录音就全世界满世界都是了，文字稿到处都是了。结果这位梁文峰怒了，就你们这几个人我能信你们吗？立刻叫停了这个第二轮的融资，我不跟你们这几个人玩了。那到底说啥了呢？这个有很多朋友都说了啊，基本上他就可以这么讲，他说中美之间 AI 的核心差距不在别的，在算力的资源。说国内的 AI 研发现在依然高度依赖英伟达的芯片，华为那根本就不行，整体的 AI 的成熟度 现在长时间的落后美国等等这些内幕吧。华为的芯片是又卡又不行，四个芯片才四个卡，那这芯片才能顶得上那个英伟达的那个 H100 还是 H200， 才能顶住人家那个，还不是英伟达最好的，这水平太低。他里边说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话，或这个对美国来说，就他的这篇讲话，我认为美国商务部啊，美国各方面要予以重视和真正的研究。他揭示了中国内部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也就是美国对芯片管制出口现在还在有效，是有用的，在卡着他们呢，是有必要性，是有紧迫性的，现在是有漏洞，现在赶快堵漏洞还来得及。前一阵大家以为这个已经破了，已经没戏了，来不及了，是吧？加上中国内部人家自己可能已经搞出来了，但小梁说了这么一番话，一下给美国信心了。哦，原来我们还拿着它呢，我们还卡着它呢。所以说现在这美国得抓紧啊，这马上他们就得立法，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说连文峰的这个讲话，咱们不是猎奇听听的里边那些花花事儿、新鲜事儿，可不是，这只是国运问题，涉及到国家大战略、大博弈，这个把国家的重要的这种状态的描述、机密，应该说都揭露了，这个很了不得啊，这是一个新闻了。另外一个，我看时间，快说吧，因为这个我已经答应墙内人家冒着风险给我投稿，最后这么长时间都不说也不合适，咱们快速给大家说说啊。整个的这个题目呢叫中国当下面临的25个困境，墙内投稿啊，说说啊。第一个，外资撤离，全球产业链在加速的断裂，外资现在头也不回的在逃离这块法治的洼地，这个有外资在跑，中国自己的资啊，现在也开始往越南啊、往马来西亚什么的这方面在跑，啊，跑的最狠的是谁？台资啊，这个大家心里都有数啊。第二，精英出走，现在精英阶层基本上完成了最后的大流亡，大家集体投票，这个有啊。现在呢，很多国家包括西班牙什么的啊，到这儿来投资就给你绿卡，很多人都在干这种事儿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然后产业坍塌，世界工厂正在成片的化为废墟，这个很简单，大家奔汕头、佛山、东莞，就原来长三的那几个加工基地，您就到那儿看看还有多少工厂还在啊，您就知道了，成片的在沦为废墟，这个也对。失业的浪潮，这俩是勾着的，对吧？这个呢，因为你世界工厂那有很多的这种传统产业，现在真出口的是电子，是这些东西，原来的那些东西全不行了啊，所以说大失业，这个有。第五条，财政收割，昨天说到长春，说到怎么样啊，地方政府现在是举债度日，步履艰难，现在只能对老百姓进行各种巧取豪夺啊，非税收入等等啊，包括呢这两天对那个携程进行了巨额的罚款，当然那里边有另外的故事，因为携程呢它有点像这种啊 Google 啊他们这种啊垄断企业，等于各地方政府给他打工，大伙儿这次收割的有点急了，这次一块儿来办大，这是另一番故事了，地方政府现在都疯了。资产幻灭，这说的是全中国中产以上半生的积蓄全在这房子上，现在呢这房子眼看着它一天不如一天，现在进行自由落体，谁也没办法。烂尾成堆，第七条，那现在那么多的烂尾楼有进展吗？我到处好像是越来越多啊，这个你要说原来什么啊，这个恒大他们有留下了那么多烂尾楼，有人再把他们给弄起来吗？再继续吗？大概也不像了，这个是一个现象。债务压顶， 昨天给大家讲了啊，人均每个中国人身上背着33万啊，这个呢已经这样了。其实在中国北方基本上大片的政府已经破产了，人口雪崩。今天看到的是2025年的中国自己官媒的一个报道啊，2025年是关了8万个小学吧还是怎么样啊，大量的幼儿园在关闭，这个人口的小细薄现在在网上，现在是关幼儿园没孩子，先关产院啊，妇产科先关，关的没人生孩子，你弄一大帮医生大夫在这儿戳着干嘛，都干别的去吧。他们关完了以后就开始关幼儿园，然后就开始关小学，一点点开始关初中关高中，最后一直到大学啊，这茬孩子，你想这一年才生700万个孩子，你现在一年的大学生就1000多万，以后这茬孩子长大了所有的大学随便上，不用高考了。第十呢是倒闭狂潮，这里边说的是街头的商铺啊、餐厅这些东西，现在大家随便到各个城市去看，原来的这一条街那一条街那个商城商铺实体店全倒霉了。然后是越反越腐，中国纪委刚刚把上半年的反腐的这个成绩单刚刚给大家公布的啊，大家看跟以前差不太多，什么状况，10%的干部有的被起诉，有的被啊这惩罚或者是怎么样啊，基本是这个比例了。第十二，无能当道，这不光是说习近平，下边的各层地方政府现在都是唯唯诺诺的庸才，都是马屁精啊，原来那些带尖带刺的能发展经济有脾气有性格的现在都没有了啊。第十三，倒行逆施，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第十四，苛政恶法，那最近什么这个什么民族团结促进法了等等的这个啊，这我们在节目里已经说了很多了。第十五，禁锢灵魂，防火墙现在越来越狠了，很多朋友现在根本翻不出来啊，看不了我们的节目了，很多老朋友啊已经消失了好长时间了。第十六，社会戾气，大家谁瞅谁都烦啊，动不动就开始打就开始杀，这种丛林法则现在正在接管公序良俗，这个是有的。第十七，自杀频传，绝望无奈没有希望，现在呢很多底层人啊，包括呢在 A 股这个大赌场里边赔了钱的，最后都选择了最后的尊严。第十八，人心惶惶啊，监控啊各方面，人和人之间现在已经没法说话了。然后第十九，青年沦丧，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不说了。第二十，福利的真相，老百姓看病啊各方面现在呢这还没有，然后你看那帮特权人家好像更厉害了啊，这特权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的嚣张。然后第二十一，说的都是外边了，知俄亲乌，现在呢他也希望普京停下来，可是到原则立场上还是要支持普京的，特别是这次欧洲搞的这个第二十一轮制裁，不治了中国14个企业吗，嘿，结果中国反戈一击啊，他把欧盟14个军工大厂全都给制裁了，这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啊。然后第22，国际孤立，说到战狼啊等等，切断了文明世界的纽带，这一点我特别同意。说到国际孤立，中国可不孤立，中国和那帮穷哥们儿，他联合国他的势力比美国大，他说你比如说反对个谁或者干嘛，他能随便吆喝起70-80个啊、这种亚非拉国家跟着他干，这他并不孤立，他是切断了和文明世界的纽带，他是和现代文明国家他孤立了，现在这个必须说清楚啊。第23，信用破产，也就是塔西佗陷阱，现在是实实在在的摆在那儿，政府的每一个政策每一个承诺在老百姓眼里都是在说反话，都是一个谎言，都是一个嘲讽。第24，利益私有， 现在中国经济不行，大家查上面那1%、5%那帮人大发利市，更厉害了。之前那不是服不服排行榜给大家说过吗？中国的就是什么呀？是叫百万美元富翁啊，就所谓的百万富翁，还有亿万富翁的人数，已经超过美国了。不但这些经济萧条的时候没有减少，他们反而更多了啊，他们更厉害了。第25，历史的迷梦，辛勤耕耘40年，一夜回到文革前，文明的巨轮正在黑暗中全速逆向倒车。这是啊，这位朋友写的最后的这句话。所以说今天呢，我也啊，这个人家好不容易投稿啊，这给大家说说。实际上这个呢，基本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数说台湾食用油的检验责任，中央是食药署来负责，职责是制定法规，规划全国性的稽查专案，督导地方，必要时协调跨县市重大食安事件，地方政府是卫生局负责，职责是到辖区内的超市、卖场、市场、餐饮来抽检样品送检，发现违规立刻依法下架回收啊，这个裁罚并公布检验结果。按照这样的划分的话，那你国民党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等执政市长，你们有何脸面来上街骂这个毒油呢？是出现了这么一件事，这跟赖清德有什么关系？赖清德强迫大家吃这个毒油，这话怎么喊出来的呀？你在侮辱人们的智商啊，就这么一个玩意儿。所以说这不是朋友说的非常清楚吗？这谁的责任？这不是非常明白吗？对倒三六条说李在明这算是平反昭雪了，在我这儿啊，在我这儿彻底是改变了我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并不是一个啊坚守意识形态，非要啊那个大伙儿不骂吗，那左叉非要怎么样的，这是个过日子的人，这一点我是比较欣赏的。Steven 在德国现在这件事儿也很难搞，每次都是开车撞人，每年的圣诞节市集都要格外的小心，奥地利啊办欧歌赛也是因为以色列的原因如临大敌，怕这帮人疯了啊。所以说啊，这还不是什么移民的问题，今天这撞人这小伙子他是生在德国的，在德国长大的，可是他那个文化氛围啊各方面他还是那套事儿。Alex， 全世界过了80年的好日子，资本和阶级已经相对固化，资本为了扩张需要全球化，为了政治需要极端，为了政治需要极端宗教、民粹主义和独裁，树立假想敌来维护政权，看来还是需要战争来解决和重新分配。可悲的人类啊，这不是有大师讲过吗？人类的本性是斗虫。人类骨子里是斗虫啊，得斗，他本性里还是喜欢这玩意儿。尽管太平盛世他不愿，那人和人不打了，看的电影看的那些文艺作品，哎，也喜欢斗虫啊，他喜欢这个。大胆刁民说中国搞了这么多大模型，肯定不是不是靠华为的芯片，主力还是英伟达的芯片，不过大部分都是走私进来的，就看美国抓不抓了。所以说通过梁文峰今天的这个介绍啊，他的那个讲话，美国的这些主管部门一定要仔细的研读，找相关的专家来进行对这个整个中国的科技生态进行一个重新的判断。也就是从拜登那小院高墙一直到现在，那玩意儿有用，你不能把那东西都给毁了啊。好，你让黄仁勋直接就飞到人民大会堂，直接到那儿许给人家把芯片都可以了，你这不完犊子了吗？到现在这东西有用的。来吧，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